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49章的27节讲到了创世纪50章的第3节，我们讲到了雅各的死。雅各在晚年度过了他一生最享福的时光，埃及人给了他仅次于法老的葬礼。其实以当时约瑟的地位，如果雅各想要的话，他可以让约瑟给他造一个高大的雕像，他可以让约瑟给他建一座宫殿般的陵墓，但这不是雅各的遗愿。雅各要约瑟把他带到希伯伦，带到麦比拉洞去埋葬。圣经写道，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就对法老家里的人说，我若在你们面前得蒙喜悦，请你们带我禀告法老说，我父亲曾经叫我起誓说，看哪，我快要死了，你要把我埋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埋葬我的父亲，之后我必定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把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埋葬他的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所有的臣仆、法老家中的长老和埃及地所有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他的兄弟们和他父亲的家人。他们把孩子和牛羊留在歌珊地，又有车辆和马兵与他一同上去，成了一大队行列。他们到了约旦河东岸的亚达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哀悼痛哭。约瑟为他父亲举哀7天，住在那里的迦南人看到了亚达河场的哀悼，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非常伤痛的哀悼。因此在约旦河东岸的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亚伯麦西是埃及人的哀悼的意思，这地方至今仍在，也还是叫这个名字。迦南人看到众多的埃及贵族千里迢迢的来到约旦河东岸来开追悼会，他们一定非常惊奇，心里猜想，这得是一个多么高贵的人呢？我们迦南这地方还有这么高身份的人吗？其实埃及人这么尊重雅各与雅各自己无关，只是因为他跟约瑟的关系。正如我们得到尊重、得到看顾、得到恩典与我们自己无关，是因为我们与耶稣的关系。经上记着，雅各的众子就照着父亲嘱咐他们的去做，把雅各运到迦南地，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地方在曼利的前面，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下来做坟地的。约瑟埋葬了他父亲之后，就和他的众兄弟以及所有与他一同上去埋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雅各被埋葬在了麦比拉洞里。古人不相信火葬，他们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完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身体还会被用到，他们相信复活。虽然神是神，即使我们的身体被烧化了，他仍然可以找到我们身体的全部。即使我们的身体被埋在一处，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像诗篇中所说的归于尘土。从这个角度讲，火葬和埋葬可能确实没有差别，但是埋葬反映了古人对重生复活的渴望和尊重。每一个人都会复活，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复活，关键是复活到哪里去。有人说，什么样的神能够把他创造的有血有肉的人投进永恒的地狱呢？这样的神怎么能是慈爱的呢？事情其实并不是这样。地狱是什么？地狱不是神设计来永恒的折磨人的地方，那不是圣经的概念，那是出自人的想象。地狱不过是神的反面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神是你的追求者，他一生爱你、追求你，给你各样的礼物，一直到你生命最后的一刻。一旦你接受他的爱，他就给你永恒不变的承诺，看顾你、陪伴你，把你接到他的身边，度过永生。但如果一个人就是拒绝神，告诉神，请你不要再来追求我了，你已经追了我一辈子了，请你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也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对于一个尊重这个人自由意志的神来说，他还有什么选择呢？他只能放弃，与这个人永远的隔绝。地狱不是神设计来折磨和惩罚不信他的人的地方， 地狱只是一个完全没有神的地方。神是光，没有神的地方就只有永恒的黑暗，不是深夜光线微弱的黑暗，而是完全没有光的冰冷的黑暗。神就是爱，没有神的地方是完全没有爱的地方，只有冷漠，只有恨。神是天父，有一个大家庭，没有神的地方就只有孤儿，只有孤单。世界的堕落，人的堕落，如果完全脱离了神的主权，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一个残酷狡诈充满邪恶的地方。下地狱的人不是去到一个神专门为他预备的地方，他只是去了一个完全没有神的地方。而神并不是没有付出全部的努力来挽留他，神说，我不能让你去那里，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而这个人确确实实要从耶稣的身体上迈过去，完全不看耶稣为他所做的牺牲，完全不看耶稣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完工，这样他才能坚决的毫不犹豫的走进地狱去。法国物理学家帕斯卡，那个发现帕斯卡定律的科学家，液体动力学的奠基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按照相信神的方式去生活。假如神不存在，这个人并没有失去什么，但是如果神真的存在，他可以得到无限的收益，避免永恒的损失。雅各的一生虽然曲折，但他最终成为了一个信神爱神的人。他与祖父和父亲一起穿过了麦比拉，穿过了双向门，回到了天家。有一次，法利赛人想用一个逻辑悖论来刁难耶稣。耶稣说，你们怎么这么无知？难道你们不读圣经吗？经上记着，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全部用的都是现在时。这说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活着，都生活在永恒的天家。不过雅各确实离开了这个世界，这让约瑟的十个哥哥们非常紧张。经上记着，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约瑟的哥哥们还是在猜疑约瑟，还是在对约瑟说谎。雅各如果要说这话，早就直接跟约瑟说了。约瑟的哥哥们不是没有悔改，不是没有进步，但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我们难免反复，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走在耶稣的光里，有时候又回到自我的那个阴暗角落里。为了安慰他的哥哥们，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说，不要害怕，我早就释怀了，不管你们当时怎么想的，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这就是圣灵指给我看而很少有人讲到的。原来约瑟的故事不是从创世纪37章开始的，约瑟的故事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故事不是从你出生那天开始的，你的故事是在宇宙奠基之前开始的。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开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看光是好的，其实不只是光，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神每创造一些东西就说，这一切都是好的，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就像约瑟在创世纪最后一章说的，神的意思是好的， 事实上，从第一章到第五十章，在这整个过程中，神的计划、神的心意一直都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凭着信心说，神的心意一直都是好的，神一直都是美善的，神给我们的一直都是好的。我们有时候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焦点不对。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小的，在神眼里很大，我们觉得天大的事，在神眼里很小。一直在你耳边嘀咕的魔鬼的谎言，你咽不下的那口气，你脑子里假想的跨越不了的鸿沟，你想不清楚但是神早已经知道的结局，这些你觉得大得不得了的事儿，对神来说，咻的一声，弹一下小指头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咻，这就是这些事在神看来有多微不足道。他只需要弹一下手指，吹一口气，说一句话。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到。你觉得大不了的事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小的，神反而看得很大，神把我们的品格看得很大，可我们有时候会妥协我们的品格去换一点流量。神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你不用在抖音上穿那么少。如果你能理解神眼中的优先级，你就能明白约瑟说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想想看，约瑟被扒光了，卖为奴隶，失去了自由，在奴隶市场上被人指指点点，他被诬告强奸，被关进了冰冷的监牢，他帮过的人转脸就把他忘了。我们遇到过的挫折苦难，再乘以十，约瑟都经历过。但是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不是一切都好，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讲罗马书8章28节，题目叫一切都好。保罗讲的可不是一切都好。我认识从小被人性侵犯的姐妹，你跟他说一切都好？我认识债务缠身的弟兄，你跟他说一切都好？你可以讲一切都会好。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会把不好的事情变好，让你渐入佳境，进入好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灵想让我告诉你的，你要能等到好光景。怎么样等到好光景？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我应该怎么回应现在，怎么回应那些神允许在我生命里发生的我觉得不好的东西。你要能穿越一些季节，你要能穿越一些困惑，你要能穿越一片黑暗。面对黑暗，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面对黑暗，神说要有光，神看光是好的。无论是约瑟的生命，还是神的创造，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有面对黑暗的时刻。一家互联网公司总会有这样的时候，产品有很多 bug， 所有人都要加班，大家都在想这一次还能不能正常发布。运营一个产品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已经花了很多市场经费，知名度还不高，良品率还太低，规模效应还没起来，还没有毛利，让你担心这个产品会不会胎死腹中。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时刻往往发生在光明到来之前的一瞬间，发生在产品上线之前，发生在市场销路打开之前。如果你让它死在黑暗里，你就永远看不到好的那一面。神让我来告诉某一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挺过这个黑暗的时刻。你知道吗？高中生活对所有的人都不容易，生活不是永远这样，你不用总是面对高考的压力，不总是有一群荷尔蒙过剩的人要来欺负你。不不不不，生活不是永远这么黑暗，你要坚持下去，你要挺过这个黑暗的时刻，你要相信你会在活人之地看到耶和华的恩惠，生活会越来越好，你更好的日子还在后面，你还没有见到最好的自己，你一定能穿越这个幽谷，神在为你准备宴席，你一定要坚持向前，走到神的宴席。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意思是好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关键是要等到好光景。作为一个牧师，最让我着急的， 无过于看到有人在好光景马上要到来的时候跟自己过不去，不能安息，毁掉自己的机会。你忍不住想拉住他说，不不不不，别一时意气，要等到好光景。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学过弹吉他，弹得我手疼。我的老师说，等长出茧子来就好了。我没等茧子长出来就放弃了。但是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一直坚持了下来，弹得一手好吉他。当我看到手上要出茧子的时候，我说，太惨了，我的手疼得都要出茧子了。我的同学看到他手上要出茧子的时候，他说，太好了，我很快就感觉不出疼来了。有时候要坚持到好的光景，你必须学会从好的角度看问题。约瑟没有把他的哥哥们赶出去，因为他看他们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当年出卖他的十个人，他看到的是未来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要跟他的后代子孙一起占领迦南地，成为一个大国。有时候你在等着你的生活变好，神在等着你看问题的角度变好。这个世界不想你看到美好，这就是为什么在神动工之前，大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神说要有光，我祈求神把光照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活中，让你们看到好的那面。你需要光为你照亮，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天看什么、听什么、吸收什么、消化什么很重要。当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们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们都很忧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能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看不到他的榜样，没办法跟随他的脚步了。他们要失去他们一直非常依赖的这一切了。所以耶稣对他们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是我要给你们安装的升级，之前我在你们身边，现在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但是我必须走，这是那黑暗的一面，好的那一面是你们会得到圣灵的礼物，圣灵的大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可那是在将来，现在是黑暗的时刻。耶稣知道他们要经历什么，但他同时也知道他们会得到什么。所以他劝他们，你们要穿越这痛苦的时刻，穿越这第一个季节，穿越这个严冬，穿越这黑暗的部分，穿越这艰苦的部分，穿越你生命中艰苦的部分，穿越你婚姻中艰苦的部分，穿越你事业上艰苦的部分，穿越你财务上艰苦的部分。如果你不穿越这艰苦的部分，你就到不了美好的部分。耶稣说，我必须离开。对，你会经历变化，你会经历困惑，你会经历恐惧。这是很多人放弃信仰的时候，他们遇到困难会说，神不存在，我不相信，我祷告了没有用。但是你知道吗，神不是在答案中变得真实的，在面对困难的挣扎中，你会发现在你里面原来还有个国度，神就在你的里面。要等到好的那面，你必须经过黑暗的那面。神给我们信心，不是让我们有朝一日回看过去说，原来一切都是为了好的这面。你能不能站在看不到你前面两米的黑暗中，站在不知道神要为你做什么的黑暗中，站在不知道谁会跟你一起走过的黑暗中，站在不知道神会怎么样供应你的黑暗中，像约瑟那样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益处，即使现在还不好，也一定会变好。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一切都是好的。在创世纪最后一章，约瑟回看生命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你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说，只要是从神来的都是好的，就算现在不好，一定会好的。神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主啊，让我能够看到你给我生命的礼物。很多人永远也看不到，只能生活在痛苦中，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我希望我能享受我的每一天，不只是在好光景里，也要在黑暗里。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今天进入你的生命来告诉你，即使是在死荫的幽谷里，也有他的宴席。你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穿越这黑暗的时刻，满怀信心地迎接好光景。 圣经说，约瑟和他父亲的家人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这就是读出恩典不一样的地方。我听过的所有有关约瑟的讲道，都只讲他生命的前30几年。可约瑟还有更多的生命要活，你还有更多的生命要活，你有更多的事要做，你有更多的爱要付出，你有更多更多。约瑟住在埃及，他活到了110岁，他没有死在枯井里，他没有死在监狱里，他没有死在荒年里，他活了110岁。我相信我会看到神的美善。这还不是最好的一节，下一节他看到了以法莲的孙子，也曾把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孩子抱在膝上。约瑟跟雅各一样，四世同堂，富甲一方，在他曾经受苦的地方，他把他曾孙子抱在膝盖上。你的好光景还在前面呢，你还没有看到神最好的祝福呢，你还没有真正经历神给你设计的生命呢。一切都会好，一切都在变好，一切都必美好。在结束创世纪之前，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跟我们今天不同，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夜晚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规定一天要从黑夜开始，先有夜晚，再有早晨呢？让我们再往前翻，回到创世纪开头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看到了吗？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这一切都是从黑暗之中创造出来的。美好的一切都是从黑暗中创造出来的。你也许是在黑暗之中，可这是神的起点。你可能在困惑之中，可这是神的起点。在神的规划之中，夜晚只是明亮的早晨的前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只是神伟大的工作的前奏。我听到约瑟说，仇敌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我要看破仇敌的恶意，走进神的美善。我又听到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约瑟110岁时，经上记着，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快要死了，但神必定眷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去。约瑟又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眷顾你们，那时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应许之地。约瑟死了，享受110岁，人用香料把他包敛了，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死时，条件已经不允许他的孩子们把他埋葬在迦南地了。但是今天在麦比加洞里有约瑟的遗冢，是后世子孙夺取应许之地后迁过去的。希伯来书11章又被称作信心的名人堂，里面总结了圣经中众多信心的伟人最伟大的成就。在谈到约瑟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因着信，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事，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约瑟一生有那么多可圈可点的事迹，创世纪用了1/4的篇幅写约瑟的生命，但是希伯来书却挑选了他要把骸骨送回应许之地这个片段来纪念约瑟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经常我们看起来很小的，在神看起来很大。也许我们对自己最不喜欢的地方，反而是神最喜欢我们的地方。也许我们那些毫不修饰的简单的祷告，反而是神最喜悦最乐意成就的。也许那个我自己觉得写得很糟糕的讲道，反而远远比写完之后沾沾自喜的讲道更得神的悦纳。也许那个让我们很挣扎很难受的试炼，却让神看到了我们真正的坚韧和真正的信心。在出埃及记13章里，圣经写道，摩西带了约瑟的骸骨同去，因为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严肃的起誓说，神必定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也一同带去。几百年过去了，对摩西来说，约瑟的骸骨成了一个承诺，一个希望，一个纪念。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们的先祖约瑟，就是那个从奴隶做到埃及首相的约瑟说过，神必定眷顾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应许之地。我们现在就带着这骸骨回去，因为约瑟在我们民族的开端对着我们说过，我们一定能拥有我们的应许之地。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对你说，当初耶稣在我们教会的开端也对着我们说过，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鲜血，相信我的预言，相信我的承诺，你一定会跟我一起回到天家，你一定会拥有你的应许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到这里我们就读完了创世纪。感谢弟兄姐妹们跟我们共同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您也和我们一样，一起经历了一些亮光，一些瑞玛的话语，一些属灵的成长。在希伯来原文里，创世纪的最后一个词实实在在是棺材。创世纪以宇宙大爆炸开始，以棺材结束，以创造天地的荣耀开始，以墓地结束，以永活的神开始，以死去的人结束，以神说一切都是好的开始，以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结束。约瑟是旧约中最像耶稣的人，是唯一一位没有过犯记录在圣经里的旧约主人公。我们从他身上能看到的耶稣的预表数不胜数，但是在创世纪的结尾，我们看到的是约瑟的死亡。因为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没有死亡就没有重生和永生的盼望。在约翰福音里，就是我们下一步要一起读的经文里，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又说，跟随他的人，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是的，创世纪的每一位主人公都在书中死去，但是他们都是在幸福中死去，也都是在信心中死去，都是在神的应许中死去，带着对未来的美好盼望死去。他们都相信，神不但祝福了他们的今生，也会祝福他们的永生，神不但祝福了他们这一代，也会祝福他们的子孙后代。神为他们准备了超越他们生命的丰盛礼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愿神让你看到他美好的心意，看到从始至终他每一刻都以美好的心意待你。如果你的生活中有黑暗，有困惑，神会带你穿越幽谷，走到他为你预备的宴席。你的一生会像雅各和约瑟一样蒙福，享受神赐给你的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神的恩典超越死亡，超越你的今生，你的位置已经在天堂为你预备，你的未来充满荣耀和丰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